我们现在边聊齁，然后你们边听哦，因为以后你们问我问题也会一样的方式哦。我现在跟孙先生问你，你不要再跟我翻脸就好。我告诉你一个，我就是说，不论我刚才说什么，当你要复述我说什么，你必须把那个名词全部说出来。这是你们都很多同学都知道，对不对？因为我说的东西，当你重新组合以后，前后顺序或它搭配的对象都会不一样。所以你不能说我刚才说那个，我刚才说了一串东西，你一定要把前后全部说清楚。我刚才说了什么？还有前提说什么？我不讲密宗的，我讲我们显教的慈悲喜舍怎么修。哦，对，哦好，来再来。贪欲还没有修到，是我们还没有断贪欲。我不用修贪欲啊，不是哎、欸，我没有把我的钱给他，不是我没有断，是那件事情是错误的事情，我不应该纵容他，不是我没有断。就像我今天我做别的任何事情，就算是一个法师，他拥有很多钱，你也不能说他没有断烦恼，这是两码子事。他有没有我你回去我讲一个故事给你们听，你们就会知道那个戒律上讲的跟那个。我又讲那个勾诈勾诈，我去恶整一个法师的故事给你们听哈。好啦，讲吧，录音就录音，那个法师听到又会我是很调皮的。那是一个很慎重、很严、很有规矩的场合，很多人去都听说胃溃疡还生病干嘛的。我是去那边睡觉这样子，我有空就睡，有空就睡。然后呢，然后当然啦，因为第一个事情是因为我基本上以正法的名字出书已经出了不少了，对不对？然后以松果来做编书，也在佛就是说所谓的文献学地方，我松果也编了很多书出来，尤其文献学的还编到那种算是文献考据的都编了书。当然不了解我的人，没看过我的人都以为是一个老人家，这是很正常的。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这次没有录音之前，很多人可能还认为他是一个男的老灰修。这事情我讲真的，我曾经让一个教授差点把眼镜摔破，直接在一个老法师面前，他就要叫介绍，那我当然硬腰就去了，因为老法师开口要介绍，我当然去了。然后我去了，我在旁边啊，也可能帮忙就帮忙，基本因为我还是在算是小辈嘛。那当他要介绍的时候，他就想说怎么都没有那个他要。就是但因为要看的人还没有出现，大家都快要就坐了，然后我也出现了，只是我不能坐上座，我都在坐门口那个位置在那里啊。然后要旁得，不好意思，我就帮他接茶这样子啊，要行得都可以倒茶。然后那些长老都就坐了，要介绍啊，然后讲老半天，到后来忽然长老就开始介绍，他就说那介绍谁谁谁是谁，说你看长老整个脸都。只能讲一句话，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尴尬的场合，到现在为止最尴尬一次。那这就是一个问题点啦，就是说我可能就是这方面是确实是，所以你们看到我也会有时候刚开始，你们要知道，一个人下的功夫跟他的年龄未必成正比。第二个事情，我可能要感谢我的上辈子，我就必须这样说，我常常都说我要感谢我的上辈子。那在然后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在外面会出了很多很糗的事或说到不该说的话，就是叫做很正常。因为以他的住宿来说，人家征询我们的意见，我就变成是必须回答。那一回答的时候，就会变成是对方那个辈分比我高三四倍都有可能，那就会很惨。那有一次就是一个法师戒律学的长老，戒学的长老，那就说啦，说。有些人呢，他因为他不知道，他可能知道或不知道我在下面，可能是曾经他旁边另外跟他讲了一件事，然后就讲，就说有些人啊，就是写了一堆书啊，甚至写了很多那个禅修的书啊，那不是讲我，因为他不知道我在下面，他不认识我，他真的不认识我，然后就讲，很多人修了很多戒律学的书啊，或者修了很多什么禅学的书啊，但是呢，于生死又有什么帮助？又断了多少烦恼？那是戒学的一个演讲。在台上这样讲啦，他讲完以后，因为他是连续的讲座，所以他第一场讲完还会有下一场，还有下一场。那我听了啊，当然继续讲了很多类似的话。那听了以后，心里当然觉得，既然可以发问嘛，是演讲讲座，我就写了一张字条。请问那个律学戒律学讲的要符合见闻仪，你看到了，而且你符合他所有的征兆。 对对，而且还有其他人都知道，对对，你见文仪都符合，所以这件事情是基本上只带大家聚会来确认，还不是说你就确认他，还要大家聚会来确认，只能举发或者举出来，然后由当事人还要说是不是真的符合你的想象，对对？那我就说，以戒律学来说，要必须要符合见闻仪啊。那今天法师在上面说了啊，那个禅修写的书以后，于他的生死有何帮助？于他断烦恼有何帮助？于他修行有何帮助呢？请问法师是从见闻仪哪一个角度来说？断的烦恼，你看得见吗？你听得到吗？你符合你的仪吗？都符合不了啊。就算他所作所为，今天就算他看起来都不符合戒律，他也可能断的烦恼啊。没有错吧？对呀，所以说你刚才怎么会说他断不断贪欲跟给不给钱有关系？完全没关系。嗯，了解了哈。哎，好啊，了解以后，所以以后不要轻视别人，也没有。我讲的好直，这样了解了吗？了解了哈。看那个外相不准的，看不懂，真的看不懂。所以我那一夫这个出去，当然到现在为止，我就在想到我最好不要遇到他。那个是我在下面，那就可以绕跑啊。现在如果以后有一天真的是见到，我就要第一个先绕跑。还好我跑得还很快。所以像这种东西就是一针见血，就变成是一针见血，你就直接问他见闻仪啊，他断了烦恼与生死解脱有没有帮助？以律学的见闻仪来说，符合了吗？从哪个角度来看？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他如果他说见闻仪的角度看不到，那他前一堂演讲就是犯下什么妄语毁谤嘞，还谤身了，好可怕，不自觉当中就会犯下。所以我很容易很多事情再说，你说出他就算如何说完，然后都好像一样一样，你可以说他这些东西不符合戒律什么什么什么一个事项，可以算说，但一旦说他跟生死不相干，他断烦恼有何帮助的时候，完蛋了。千万不要说这种批评人家的话，或者说啊断，他就让我断贪欲吗？千万都不能说这种话，因为这种话都属于看不见抓不到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考察的。所以你要骂一个人，要骂到很准，不要喷口水，懂吗？要很准，很准的前提就是什么？你做事情你要很自觉，你在说什么话。所以像你刚才说，嗯，他就是不知道修贪欲，我就说不是，他不知道修贪欲，他是要断贪欲。好，你再说，我今天纵容你一下。啊，对啊。贪欲断就出三界了啦，出三界都还没有断啊。我告诉你一句话啦，贪有分正贪跟邪贪呐，要处理的是邪贪，正贪要保留。你想要成佛是不是贪？是啊，这是正贪啊，正贪可以留啊，邪贪要断啊，你要先分辨何谓正何谓邪。嗯 ,OK 了齁。好。所以次第学次第正，这个是要先第一个，你一定要第一个就是叫有自信，相信你可以。第二件事情广闻经教，分辨正邪。第三件事情找到正确的日子做下去。那你每个人的次第学次第修，或他是顿悟不一定，可能现在是次第学次第修，搞不好就像我刚才讲的，三个月三年都是在次第，甚至毫无进展的次第，忽然有一天你就顿，那你也不能说前面叫做次第啊，你如果没有这些毫无进展的一个三个月或三年，不可能有那一天。嗯，这样了解了，先广闻经教，分辨正邪，连贪都有正跟邪，贪冲贪算贪不贪？贪，成佛贪不贪？贪，哪个对哪个错，弄清楚就好了。然后就因为你分辨正邪以后，你就心安理得，走得很稳。人家撼也撼动不了啊！哎呀，那个是跟我讲那十方来的，我说那你有本事你去拿十方的，你干嘛从我这里拿？我这只是一方而已。管他，了解了吗？对啊，因为你知道他是错的啊，你就可以很理直气壮跟他讲，没有错。很多人被人家问到是十方的，你就会傻掉啦。对啊，但是我有责任保护啊，我是三宝的一份子，我必须护三宝的啊。大家得之不易，经济不好，你们还愿意捐钱护持一个地方，这是正常的嘛？我要保持你们这份心，就是我的责任。 我不能因为他说是十方的我就给他，又开始理直气壮了。好，只是要让你们以后也多学一些东西，像那个有一个叫做古今论衡啊，也可以拿来看啊，那些东西可以到一些很好玩的辩论，还有像那个谭旭大师的影城回忆录啊，他也在车上跟人家辩论嘛，他就说出家众是无用的什么，对不对？谭旭大师有跟他讲啊，举那个钟，对不对？钟做例子回答他，我们出家众或僧侣或者宗教，他就是像那一根轴，钟表的所有的针、所有的齿轮都在动，但是中间这个轴心，你有看它动过没有？我们所有的宗教师的责任就是不动，就是维持一个安定性。如果我们一动，这个表就不准的。所以怎么样先让自己安定？你们也是宗教人士，你们也是要学会安定，成为你们家里面或你们周围朋友的一个安定的轴心。所以我考试要越考越难，总是不忘恐吓你们一下。好，来妙解跟正行，各位可以看到67页的上面的妙解跟正行啊。妙解就是1到6，正行就是7到14。这刚才前面就有讲过，它10章意思是一样。前面妙解就是木，正行就是竹，对不对？好，大概类似的意思都是如此啦。那五略十广啊，五略就是指这五项下面的这个67页的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我、列大往、归大处。那这就是五略，也就是从你的开心发心，就是开始开了眼，然后而且你真的有正确的发心，愿意去做的动力，到最后你能够归大处，就是子归，这叫做五略。那十广就是10章。五略十广就是五略，就是归在发大心、修大行、感大果、列大往、归大处，这叫五略。10章呢，就从大意开始到子归，叫做十广。广说是10章，略说呢在大意，就是五略。OK， 我已经重复4次了，有发现？有哈，我短短时间重复4次。五略是什么？再说一次，大家来开始念。修大行、感大果、列大往、归大处、十广、10章。好，来开始往下，我们来看何谓发大心，就是上求下化。它的上求是上求佛国，下化众生，原众生为世境。所以说他在修行当中，就算他去修了，暂时先把自己隐蔽起来修止观，他都不忘了是为众生而修的啊。那修行大行呢，有4种3昧，这个后面都会介绍，所以这边就是稍微看一下，我们快快来大家看后面。那感大果呢，就是称扬妙果报啊，让你觉得说啊，总算是一定辛苦会有代价。所以说在论果当中，它是真，对对，果报是真，但它却还是要谈它的果报是属，就是为了宽慰大家啊。那何谓列大往啊，就是开人眼目，融通经论，能够让你怎么办？第3行4个字很棒啊，解结出笼，不会困惑，知道何谓正邪以后，你还会困惑吗？不会，走起路来理直气壮，也不会是理直气壮啦，应该是理直气和，对不对？因为你会散发祥和。第5个何谓归大处呢？有从理法跟修正，法无松弛，法无通摄啊。但是当你修正的时候，你就可以知法界无松弛啊，能够呢豁然朗然，然后无碍自在啊。那这五略十广下面这一个图形呢，就是字是因，行是果，因此呢字因行果能够化，就是你的能力，化是能力，它是你所化的对象，称为所，有没有？这样子就刚好配上吼。好，再来发大心，开始要进入那个修行的介绍。那后面以后下星期如果快的话呢，就还会介绍什么叫做4种3昧，就是怎么样修这4种3昧，怎么起修了。我们这一两周会介绍大概这一些部分，像4种3昧，一共可以看106页啊，半行半坐3昧，那个行大行啊，那边就会介绍。有没有找到？106页有方等3昧跟法华3昧。那各位有一本那个上次班长有带一本叫做《法华三昧》来给大家，有吧？有哈，《法华三昧》有给大家。那这边都是简单的介绍而已，就是把它分身口意来说。那它的仪轨呢， 还是要去找专书，仪轨的专书。那因为我们是天台，主要是法华，所以就提供一本法华三昧给大家，法华三昧忏的刑法有没有？有哈，没拿到的再跟班长登记一下。有，还有光碟。那就算说你还有朋友想要要，也可以跟班长登记。那如果是网络上的，就可以用透过网络索取。嗯，好，那我们今天开始顺陆续的介绍何谓发大心68页。68页，他是要发大心之前，他会告诉你什么是不当的发心，什么是真正的发心。这是智者的诈施的特色，它都是减非显示，在直观离体也是吧，减非然后再来显示，都是一样，都是先减非再来显示。那和什么叫做减呢？减的意思是什么？为什么这个减是什么意思？来，你看65页的下面，减的意思就是说明跟裁量鉴别，找到了哈，就是他要把错误的东西也必须要做一个说明，还要把它解释的辨别的界限很清楚，这样你才可以知道什么是对的。好，那我们开始发心。68页的注脚是何谓发心？发心就是要立下一个检测修行的标准。为什么呢？因为当你发心对了，你的标准就会真正的标准，才不会是用错误的标准在当标准。所以有一天，如果当你一直想成佛，想成佛，这种心很气求的时候，有一天人家问你说：“你成佛是不是贪？”是，然后就会越讲越心虚。但你可以跟他讲，成佛是正贪。在诸佛净土还有二圣当中都容许的正贪，哇，你就讲得很理直气和，他也会被你折服。所以说你要不要找到一个正确的标准？要。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修行起来才不会走冤枉路，也就是所谓的以果地觉为因地心，就是你的目标是果地觉，对不对？你要作为你在开始发心开始修的因，一个因嘛，在你开始修的这个基础的因地心。那如果发心不对的话呢，就是发心不正果地狱。所以呢，你得找到了广闻经教，你发心也对了，那你行起来是不是就很容易啦？对，也才不会冤枉了法身慧命。所以说当你因时体解呢，提因时是在开始的时候，体解是你能够悟路，对不对？因时是起步，体解是你弃路，是终点。所以说这两者有没有分别？没有。何时治果都是能够自在无碍啊。嗯，因为你会发现你每一分每一秒都朝它前进，你会不会产生困惑？不会了，你会觉得你越走越踏实。注脚那个二，无始而始，始修三观；无中而中，中至三德；无色而色，假名三藏；无通而通，假名三德。就是说看起来你好像有个死修跟修的终点，但是呢这里面事实上并没有。那你说三藏真的障碍了你吗？但是在烦恼当中你才能够升起智慧，由智慧而用于烦恼。他讲的就是这种相即性，就是尽生智，智用于尽，尽生智嘛。很多人都说净怎么会生智，就是看用心不用心啊，找方法、啊、找善巧方便，承认自己的智慧跟善巧不够，就会找到方法，然后自用于净啊。大概先了解什么是发心，还有你的一个动力都有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往下介绍这个何谓心呢、啊、来开始方言。菩提心，我们要发的心是发真正菩提心，有没有找到？发大心的心是指真正菩提心，不是普通的菩提心，是真正的菩提心。那何谓菩提心呢？菩提是觉，就是不底的意思，那它是觉。那这个菩提有的称为道，那那个心呢？心是 Gita， 就是如果用音乐它念直多是 Gita。那这个心它有的时候称为肉质心或律师之心啊，那有的称为 Hirod， 就是乌入乌利陀，是不是？还有草木之心或一树陀啊，这是怎样？积聚精要者为心啊。但是这些都是我们要的心吗？他说不是啊。往下呢，可以先介绍一下这个表格，这个科文。他说菩提心有方言的意义，或有不当的发心，有十种不当的发心。那不当的发心，这十种乃至于二圣发心都是不对的。好，请翻过来70页，哪些发心是错的？看完以后就会很震撼。剪除十种不当的发心，第一种发心，发地狱心，就是他专心念念贪嗔痴啊。第五行，念念在贪嗔痴，那这个贪嗔痴当然就是邪的了，不是正的了，就是邪贪、邪嗔、邪痴了，都是邪的了。所以说呢，心心念念都在邪的部分啊，那喜上品十二啊，这是地狱心。那心心念念都希望能够很多眷属啊，希望有很多人涌触着自己啊，享受那样子的被人家涌触的那样，就是发畜生心啊。他希望呢自己能够名闻四院八方啊，但是内在有没有实德？没有啊。然后却要把自己说的好像贤圣一样，这个就是什么恶鬼心啊，发鬼心，行刀屠道啊。再来一个是心心念念常希望自己能够赢对方，就是那样好竞争，然后呢不喜欢呢比别人低下，不耐下人啊，轻他增己，就是不愿意比别人排在人家后面，不愿意这样子。然后外扬，好在外扬什么仁义礼智信啊，就是说的好听，做的难看。然后呢内心更是呢不堪入目啊，这就是什么阿修罗道啊。第五个呢是念世间热，就是说在这个臭皮囊当中，安其臭身有没有长到？就是在这臭皮囊当中啊，还以这个执这个，明明是不净，执以为净，执苦为乐，就是四颠倒。乐其痴心，就是四颠倒啦，这就是什么中品善心呢、啊？那再来那个第六个，他要行人道，要去往天上走了，知这个三恶道的苦很多啊。那他因此就希望喜欢什么？喜欢天上的纯热啊，希望天上的纯热，这就是什么上品善心。再来一个呢，第七个，他希望有大威势，这就是欲界主心，行什么魔道，好可怕，行魔道啊。再来一个，希望能够立志变聪，高才勇者、啊、这很多人都这样跟我讲啊、哦，我好想跟这么一样一样，能够这么思维这么清楚啊，然后能够口才这么好，不用去想这个。有时候很多，我上次不是没有一封那个践行法和尚的文章给你们吗？巨型和尚，他口才好不好？人家有没有修正？当身正啊。所以很多同学都会说，老师我好希望如何如何，什么心啊，外道心啊。我说我不好意思说，我就直接没有一封信给你们，巨型和尚的信啊。再来一个，第九个，其心念念啊，五尘六欲外财外乐为盖为，他说这个还不够好啦，就是五尘六欲这些大家都看不在眼里面，这个是让一般喜欢天道都很喜欢，对不对？他说我不喜欢这一些，他认为啊，这个五维的意思是说看不起，盖维啊，是才是非常的不值，非常非常的盖，实在是太少了、啊、实在是怎样，对不对？然后实在是很小啊，不放在眼上。他想要什么？三禅乐是最乐的，所有的四禅八定里面最乐就是三禅。然后呢，三禅热，热如十全，其热内重啊。所有的一切热啊，就是三禅最热，叫做离喜妙热啊。比喜是片身，你从还有一个身，对不对？它都是整个片满的，全部片满，从内到外，你不自觉都会觉得很快乐，想要控制都控制不了。举个很可爱的例子，有一天我就那天有一个小有一个常住有小朋友来，那小孩子很可爱。然后他们在吸那个，就是我 就不是去当那个帮忙看老人家嘛，那他们有的居士也会来探病啊，他就推小孩子出来，那小孩子就是兄弟啊，在吸奶，吸奶瓶那个奶瓶，那就拿给他们家妈妈喝掉，然后就我还说我要带他们出去玩，我就要骗他们喝奶，不喝快一点，我说你们两个啊，谁先把牛奶喝完的啊，就可以跟我去做什么做什么啊。那他们俩就很高兴啊，因为在这边听长老人家讲话好不好玩，不好玩嘛，就很高兴了。就那小只的啊，弟弟啊，树哦，我才讲完不到一两分钟，整罐就吸完了。那哥哥就慢慢吸哦，然后他妈妈就不好意思想说两个都让我们带出去玩嘛，就说啊，他哥哥也很认真吸干嘛？结果我这个人就是认真，没有成绩不算数嘛。我就说啊，联考啊，也可以很认真，每天都在读书啊，但是没有考上就是没有考上啦。但是他就要留在这啦，我再给他几分钟啦。然后呢，那个小的听完这样子以后吼，就先咪咪呀求，然后听到哥哥说不行去的时候，哦，就把那个他爸妈有帮他们盖肚子嘛，就把肚兜当贴掉，他就一直在手足舞蹈，连那个小孩子吼都会有那种打从里面哭出来那种贼贼的笑。你觉得那种快乐，就是他已经，以他小孩子来说，以大人来说可能不觉得你赢过他算什么，可是以小孩子来说，他就忽然今天被褒奖还赢过，然后就偷偷的笑哦，人家没有在跟他讲，偷偷的笑哦，然后笑到后来就把他那个不是有盖的吗，都推掉，然后这样子手足舞蹈，你在看到想说哦，大概三禅乐就会这样，其心遍满，从里到外的华一卡这样子。事实上不止如此啊，他那个热是热到同你的这个，像你们禅定，你会觉得有的人就说修禅定，他对于开始对性生活他就比较不喜欢，甚至修禅定修到一个阶段之后，他对于很多的乃至于叫什么世俗的交际或者对周围的人的那种什么亲属感的依赖，他都会降低，这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他会刺激你的脑内啡，还有那个血清素它都会增加，那这两个增加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自己的稳定跟安热感。那一般的我们会外求的时候，事实上是在弥补心理的这一有一些层次。所以一般如果打坐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事实上并不需要特质去排斥那个所谓的色欲，他们本来自然而然透过禅定，他应该就可以就会达到说他并不会去想要这方面，因为他觉得那反而是很出众的。他在禅定方中，他反而得到说，他知道他怎么样去控制，他反而会得到最大的一个那个满足。这样理解吗？所以说，那为什么很多人说修禅？那有些方法我们出家中不太教他，就是出家中有些在家中我们不太能够教他，有些东西是不能学的，有些东西是可以学的。那修的时候，弟弟为什么在家中我们就要跟他讲说，你修可以啊，可是你一定要先顾好家。第二个事情，不能太贪婪里面的东西，所以你必须要再给他一些资戒。很多人在修禅的时候，他情愿每天花一个小时或两个小时打坐，但他听闻经教的时间都不到这么多，那很可怕的。你们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到后来可能他的禅定并没有达到所谓的脑内啡的提升，但他会反而变怒，他根本不知道怎么运用思维，然后会让他所谓处于那种思维停滞的状态会增加，那反应会变迟钝，那这种状态会影响到他下辈子的投生投胎，理解吗？不理解，就是你的这一生是一个圆饼图嘛，你每天投资两个小时放在痴痴呆呆上面啊，那你就算这个圆饼图的比例会增加多少嘛，那下辈子随业随习随意念，你的业跟习的比例就是这么高啊，那你剩下一个意念的问题啦。那你因为你还每天花两个小时，甚至还之前还准备和下坐，你都在珍惜这样的感觉，是不是意念又加上去了？那是不是就是投胎就靠随念随习随意随业随习随随什么随走，对，是不是全部就到了，定位都到了，所以你们刚才摇头不会嘛，这样讲就清楚了，对不对？所以一定要花一些时间在经教上面和思维上面，然后当你都这方面用到功的时候，你打坐功夫就算你每天做的没有这么少，当你有一天忽然你一坐上去，很快你就用得上功，就能够达到我刚才说的安定，而不会变成是像很多人走到后来就是离群所居，那就变得很危险的一件事情，这样理解吗？嗯， 千万不要变成那样，那很可怕的。因为修学佛法，最后你的誓愿是在众生呢。嗯，来，接下来往下，我们还有几分钟。好，那外道的啊，再来一个呢，他就是喜欢那个禅的啊，这个是行色无色道。就是到后来是发梵心清净，这个梵心看起来梵心好像不错，对不对？但这个梵心以摩诃子观菩萨道的那个大发心还不够，再往下看第十个更可怕。第十个呢，一般我们的认为都对的，他知道善恶轮回，知道呢凡夫单免于这个里面，所以说他也知道贤圣所要排斥的什么，而且他都可以避免哦。所以说他能够有净慧来破恶，还能够修禅定来让净慧提升，而且能够修境界让净禅呢维持，然后呢把这三者这个戒定慧啊呵护的就像什么如饥如渴的精进啊，然后但是呢这也不过就是无漏心行二圣道。那这十者这十个呢，他说啊够不够好啊？不行啊。这十种呢，各位看71页的表格，它这十种啊，无漏心算不算不当发心？有没有在里面？有啊。所以说这还不够啊。那什么是真正好的呢？那个，来，我们往上看，先看上面的第二行，71页第二行，71页第二行。所以我刚才讲，强者先迁，随业随习随意念啊，何者重何者轻，每个天做那样子痴痴呆呆的好不好啊？不好啊，很危险的，不要做这种事情啊。有的人真的很精进，跟我讲，老师我每天都我可以双盘做两个小时，真的啊。有跟我讲，我可以做双盘两个小时，然后我听到我就说哦，他说老师不厉害吧，我就说腿功不错。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因为以我的观点，做就算你能够做一天，我也不知道，我也要问的是后面的东西啊，我不知道问他能够做多久，懂不懂意思？我不知道问这个东西啊，就算他没有做，他能够为众生，甚至他能够去断除烦恼，看到他所做的是很理智的，我反而会很赞叹这样的人啊。你不觉得我们班长就是，是吧？你们看过他很那天开学日多忙？所有事情你们每个人都来找他，对不对？好多人来找他，把他围到那边，这边有人在围他，他有没有看起来有稍微很急躁过？没有吧。对啊，我在赞叹不得了，对不对？对啊，像这就是说这种功夫，我看这种功夫啊，那你说这种功夫也可以练，也可以看要不要练，但是呢练的时候后面还要再来看他说他有没有在契合佛的义理，再往下一层一层一层来。所以腿功两个小时你们再来找我夸奖，我一定会跟他说腿功不错啦。那我就是禅坐带，你们可能有的同学没看过，我们有禅坐带，很多同学没有禅坐带，那个禅坐带绑上去一天都不用解也没有关系，腿都不会掉下来。但是没有关系，是我开口玩笑，功夫好可以，功夫不好可能脚会坏死啊。血液循环不好，然后如果高血压的人也不太适合绑太久。嗯，这样理解好。所以我们今天摩诃子观的重点不是在这方面，你能够做多久，跟以前我讲四禅波罗蜜和同母子观的重点不一样。我那方面我会很强调你的坐姿，这个部分我就会比较摆得比较弱，他在谈心的部分比较多。好，来往下面呢，那约生死涅槃世间法来简别。他说前面呢这几种的都不是都不对的啊，前九种是世间法，后一种呢虽然出了世间，但是他没有大悲，所以也是什么错的。所以说不论呢你是世间不是非出世间啊，他都把它简非，都说都是错的、啊、好，来72页。所以说如果你了解他的重点是什么呢，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意思。就重点是什么，你要能够发真正菩提心，如果不能够的话呢，你立一切根尘三业四仪啊，三业是指什么，身口意，四仪就是行住坐卧，这住脚都有，你们不用写，对不对？住脚下面都有，你不论你的身口意行住坐卧啊，身心动念都要如此观察，不要让你的什么烦恼心起啊，贪嗔痴起，就算你起来了也要快点让它灭掉，就像是什么 明眼人能避险道，聪明人能远离众恶啊。那能够如此的话呢，初心而已哦，不过称为初心行者。所以你是不是一定要先能够知道何谓险恶道，就是知道什么叫做正邪啊。好，知道什么是险恶道，什么是正邪。上一个礼拜有一句话叫做凡夫心不觉，无意不是见，缘人用缘法，无意法不缘啊，就是这个。当你是缘人的时候就 OK， 如果你是凡夫，就算你凡夫心起来的话，请你一样，如果起来赶紧把它灭掉好不好，然后灭久了以后它就真的断了。今天就先上到这里，因为在下面那个段落一上会比较久，请各位回去稍微有时间先看，好，可以吗？有时间就看，没时间没关系，至少可以先听一下，复习一下。再来告诉各位同学，你们的考卷啊，我上面虽然什么字都没有写，你不要以为我没有看哦。你们都应该先，你们的答案我都抄下来了。为什么要抄？我会知道你错在哪个地方。